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鸽子与乌鸦。
哎，我们这两个异类配合的牲畜啊，上次谈到什么地方好像意犹未尽，这章是越查越重要，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哎感想可以说给我们听听，无论是鸽子那边乌鸦那边都可以。
我又想起来我这个还有一次啊，我们在聊天室自由交通，
嗯，
有一个姊妹呢，她没受洗刚信主，
嗯，
她很喜欢唱歌，嗓子也好，有几个弟兄姊妹说你嗓子好你就唱首歌吧，
嗯，
大家欢迎你啊来到这里，然后她要唱什么，你已经信了吗，唱赞美诗差不多，那一唱唱一个什么小背篓，呵呵呵，我是管理员了，我马上给他掐掉。
哦、哎呦，
哎，当时自己觉得是发了
替天行道，是不是？
哎，对对。嗯、后来大家就说我还不服气，我说这个这已经是说是信了吗？那还为什么唱这个呢？那么多赞美诗不唱？哎，后来呢，觉得是不是自己也不妥啊？圣灵他也责备啊，他有点着急，是不是要显示自己啊很属灵啊？后来我就跟他 QQ 加好友私聊，跟他道歉。
嗯，
道歉之后呢，去聊天室比较少，总是觉得有个阴影呢，事情放在心里面。等到过了一两年之后，突然呼我了，一 Skype 上呼我，
嗯，
说是试试麦克风。哎，我觉得哎，他主动跟我聊了，我跟他聊聊当年的情况。
嗯，
我说姊妹啊，当年啊，嗯，那个我做的是有点太唐突了。哎，没事没事，都过去了。我说你现在受洗了吗？啊，已经受洗了。比较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哎，我心里才踏实。哎，
他是不是五年了？是不是？
他
第四年的果子
应该有了，有了，有了。
啊，就是你看看看，这、哎、算命算对了吧？第五年就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
没找到好好读读这里。
我们现在的问题往往都是做法上的问题，就是怎么对人，怎么对真理。咱们中国人是嘿很厉害呀、啊，尤其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及种种改革，是不是？我们都从孔老夫子开始批斗啊，一直批斗到现在，咱们这个脑子动得特快啊，怎么讲道理，怎么辩真理，怎么护卫真理，怎么保卫大中国，哎，都很会。可是怎么对人都不会对。对不对？明明自己是牲畜，却把别人当畜生，这样。
又来一个经典。
圣经故意把这些话留在这个形态，我们服侍的时候要把这些话留在这个形态，而且第一个所提醒的就是自己，因为是说种你的地，就像你刚才讲，哎，你把这个姐妹就掐掉，在你的地里面其实有两样的种子，有一个是牧人的心，有一个是什么？替天行道，
当时觉得做得很爽，
哎，是是，所以人家都说相见恨晚呢、啊，哎，我要跟鸽子说，是相见不晚，要早一点的话，你早就把我给掐掉了。
我一开始听圣歌传来的时候，哎，这怎么嘻嘻哈哈的？
就是两样的种子，有一些嘻哈种子
在里面。对对对，但是呢，因为一开始是太太，当时是。女朋友啊、推荐的嘛，哎，所以这个就、
哎、
要不就听下去听听看。
啊，哎呦，你这我们这节目是
越听越有味道啊，越
听越。当年女朋友推荐的、这个我还不知道
啊，
这哪天要好好聊聊。好好聊
一位听众推荐给他，他也推荐给我。
作孽甚多这个节目。
幸亏当时没有下结论太早。
就现在自己也中毒了是吧，鸽子变乌鸦。
嗯，现在都把这个禽流感的赖到我头上
去，都带进来了。底下还有第三样，叫做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这个应该很容易解了。嗯，对吧，这是啥？
这是皮带缉毒。
就是嘛，所以第一个啊，我们要照中国一二三归类就行了，对吧？那第一个就是说呢，生命啊，第二个是人心啊，第三个是什么行为啊？什么谁知道？
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对，在我们的行为上，言语行为，通通要纯衣不杂。
嗯嗯，
这下就要需要批斗自己了，对不对？因为像我们这种嘻嘻哈哈呢，唉。长期你的生命里面要是真的是这么嘻嘻哈哈，什么事都嘻嘻哈哈，那也不行，对吧？
哎，我们有一个弟兄总结这么一句话，你对神嘻嘻哈哈，神就对你嘻嘻哈哈。
我们是不是对神嘻嘻哈哈？当然这个嘻嘻哈哈是个中国的成语，是不是？但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板着脸才能够与神同行，这倒是个问题。
不过我觉得他说的意思可能是偏那种啊，弯曲的人神以不是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可能说这个意思。
肯定这个弟兄是很有学习的，只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有点矫正过往或者矫枉过正。因为我深深的觉得中国的基督徒对于什么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服侍神的人啊，与神同行的人，有一些的误解。这些的误解已经僵化到了一个样板的地步。
样板，对。
再加上一些韩国辣椒，那简直就是不得了。
嗯，
所以我们想要另外一种的风格啊，来探探路啊，就是说，其实你这个人平常是怎么样，在家里在教会，也就是大致是一样。当然有一些的玩笑话在讲台上是不能说的。不合圣徒体统的，那当然是不能够随便拿出去啊。不过呢，大致上从我们的心、我们的态度来讲，不是说你板起脸来像孔老夫子献祭一样，对不对？他进宗庙里面怎么样小心翼翼，不是这个东西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道理不难懂的。你看主耶稣跟老百姓在一起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一个板着脸的耶稣？是不是？
嗯，不是。
他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我们有值得重新思考的这个必要。
耶稣会讲山东话的，闺女啊，这闺女就山东话的。据说很多是什么山东长老会翻译的。
哦，真的
啊，
哎呦。
什么窟窿啊，南方叫洞。
我感谢主，还好不是广东长老会翻译的，那我就看不懂了。
嗯。
所以这三个都很简单，如果牲畜是我们自己，地是我们的心，衣服是我们的披挂，那不难了解。把这三句背起来放在心里很受用啊。对不对？这省背好多圣经，这因为这样子圣灵可以直接用这些话在你心里面做工，至少当你碰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你会谨慎小心一点。
哎呀，幸亏保罗老先生有那一句，哎，难道神所挂念是牛吗？要不然这么解的话，可能就会被化为这个灵异解经。
灵异解经是个夸奖，不知道什么搞，怎么搞，在中国就变成一个好像，变成个高帽子。
灵异解经被认为是这个天马行空这种味道。
你看主耶稣解经不是灵异解经是什么？保罗不是抓出来一句就是一句。这个神奇挂念牛吗？这肯定是灵异解经，只是说不要越了规矩就是了。而且解出来往往是没价值的，没功用，那就没意思了。讲了一大堆都是这个成篇老套，是不是？这个属灵八股套进去讲的都对，不实用。像这些话多实用，你要守我的律例，我这个牲畜啊，不应该与异类配合。那什么是我的牲畜身份？什么是与我生命不合的异类啊？我自己知道。圣经随时可以拿这个话出来提醒我，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哎，我必须想啊，我现在一个礼拜还是要出这么四五个节目啊，这里面有没有掺杂的种呢？
种子就是有要长出生命啊，以生命力来
长的，我们必须要小心。可是你在挖土种这个种子的时候，你在松土的时候，可不可以浇点糖水啊？这没有禁止的。 所谓种子，或是神的话，或是撒旦的话，世界的道理，撒旦深奥之理有没有藏在里边？祖宗的包袱有没有藏在里面？这个要很小心的。那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那这个我蒙哥首先认罪。你说从行为，从言语行为上来，我们有没有可指责的地方？有，肯定有。那就大家小心就是了。
撒种的比喻那个荆棘，圣经上好像没有说是谁撒，怎么会长出荆棘呢？
这个要问植物学家了。荆棘是不是靠种子，还是它是靠这种接触传染？哎，像竹子它一个根呢，它就可以给你长了半里地都。那荆棘是怎么长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是它是不是荆棘代表什么什么被咒诅啊，就是从最深中发出来的这些私欲，这样解释。反正就是不是从外来的进去的
时候。咱们可以去找找，因为神在用这些话的时候，他绝对是内行的。他绝对知道荆棘是不是用种子来长。这咱们这个听众朋友里面不是有一个姐妹，她喜欢把自己叫荆棘吗？哎，看你内不内行了。对，
是怎么长出来的？
是怎么蔓延的？
荆棘种子长出来的话，要查查这是谁放进去。
这段讲的差不多，底下一段可能，因为底下一段看起来好像是完全没关系的，就是第二十节。
是啊，
卑女许配了。哎，这个字念婢还是念卑呀？
按照国内新华字典的话，应该是念婢女吧？
好，婢女，婢女啊。
我也不知道，我这么想的，你别
对我。你一说啊，那就把责任推到你身上嘛，对吧？
不过我这个发音好像是这个电脑好像怎么发过音。
哦，那就行了。电脑还会错吗？开玩笑。
会啊。
婢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二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致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这里第一个需要解释的字是哪一个字，你知道吗？
这里面有好几个似乎是新约的词一样的，这很熟悉，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放在婢女这里头去了，什么得释放啊，刑罚呀，自由啊，得赎啊，这明明是在讲救恩的嘛，怎么到妓女身上去了？
哎，咱们先慢点来，先从文法上来讲。这里面文法最难啊，从中文看不是特别清楚的是哪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很简单，
一个词啊，还是一个字啊？
一个字，是一个名词，是一个主词。婢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他许配的那个丈夫呢，还是别人？
对对，这个人应这是谁呢？
哎，这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是别人，他既然许配了丈夫，那他去与别人行淫，那这个当然是比较清楚的，这肯定是一件很大很大要不得的事情，这个是淫乱嘛。
对啊。
但如果他这里所讲的是许配了丈夫，还没有从这个主人家出来，这个许配的丈夫就与他行淫，他有没有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呢？
既然是许配的丈夫，怎么能叫
因为还没结呢？还没结婚吗？所谓得释放，哎，还没到期。你讲的非常非常的文雅，没错，得释放就是你自由了。妻子许配的丈夫，丈夫死了，这个妻子就怎么样？就自由了。因为他得了释放，没有权柄在他身上了。他这个婢女有两个权柄，一个是主人的权柄，
主人权柄，
一个是后来她丈夫的权柄。她从这个主人家释放出来，应该归到那个丈夫家。
对啊，
对，但这个权柄还没有转移。如果说两个人就行淫，
就不至于死，就不能判死刑。
什么叫做却不把他们致死？这个是牵涉到别人了啊。那当然，从这里我们很快就想到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法利赛人抓到那个行淫的妇人的事情。你不觉得吗？你在这个事情上，你再看看今天中国教会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又在走回头路了？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投一块石头。到最后大家都退掉了，主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主耶稣对这个女人的办法。因为她明明是行淫，那行淫的人是不是她已经许配了丈夫，我们都不知道。但圣经有没有说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没有，但也没有说她是婢女，什么身份也没说。
不管她是什么身份，总之这个是就着人的律法，旧约的律法来讲呢， 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嗯，
凡是讲到行淫都是很严重的事情。
嗯，
好了，那用到今天的教会你怎么办？因为今天有好多好多的年轻男女啊，他们还没结婚他们就同居了。
嗯，
同居了一半，也许有一个人信主了，甚至两个人都信主了，他们已经同居了，你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是啊，
那你怎么办呢？
不知道怎么办，就现在这个教会很多就是当做不知道。
有两个简单的办法，两个很不同的做法。这两个做法决定你这个人怎么对待你的羊群。
嗯，
第一个，无论你的做法是什么，如果你要让这件事情在他们身上留下永久的疤痕，让他们永久在弟兄姐妹抬不起头来啊，那你就去做吧。你有这个把握，你这样是造就弟兄姐妹，那你就去做吧。
嗯，
我不管你的做法是什么啊，有的做法是我们通通都不讲话啊，大家心照不宣；有的做法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就不给他办婚礼；有的做法是，你们就永远不能够站在服事的岗位。
嗯，
不管你这个做法是什么，你自己在决定。你这个决定下去，是让这对弟兄姐妹永远蒙羞，在人面前，在教会里面抬不起头来。如果你的做法是这个的话，那我请你再想一想。你反过来可以有同样的做法，类似的做法，但是你的处理若是处理的好的话呢？
嗯，
怎么样啊？把那个赎愆祭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祭司在耶和华面前干什么？是赎他所犯的罪，还是定他所犯的罪啊？
赎
他所犯的罪，这是祭司的职分。
嗯、
祭司的职分不是我们要保持教会的干净，所以凡是有这种前科的，只要是我们知道的，哎，一律给你翻出来，以后就照这个阶级啊，到你的成分来平等。有的人可以升等，有的人可以入党，有的人不行。我觉得这个，哎，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血啊，还在我们中国人心里面流，不知道流到什么时候才会停啊。
那其实现在有这么一种情况，比如说教会的同工，没有当众要定罪，但是呢。去私下两三个人同工去到某某弟兄或者姊妹家里，你们两个现在就是你们住在一起，别的弟兄姊妹看不懂，或者是你难免这个情欲发动怎么怎么样，所以呢你们最好赶紧结婚或者是分开。
嗯，
问题是现在年轻人好多是这样回答的，哎，这是我的隐私生活，哎，这是我的私人生活，教会管福音的事情怎么会管到我家里来了呢？这怎么办？
这个事情绝对是需要智慧，需要耐心，你需要祷告，在每一个情况、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族群的处理办法可能是不一样的啊。你一定要先从后果上来讲，因为像这类的事情，像二人的事情，别人也知道的事情，你要怎么做，是会在这些的弟兄姐妹身上烙下一个永远不得翻身的历史反革命的印记。这个要小心。那个行淫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到今天2000年来没有人敢再对他说一句话，甚至你到了天上你对他还要敬畏三分。你有没有办法把你带的羊群带到这个地步？那你就做对了。无论你这个做法是严刑峻法呢，还是宽容，这个做法上没有办法告诉你的，可是结果上你一定自己要衡量。
对，这个结果最起码要放在心里面，一个底线一样的啊。嗯，
他没这么简单，真的是没这么简单。你要看这对弟兄姐妹是谁，你要看他的情况是什么，你要看那个社会环境是怎么样。但是总之，我们是要赎他的罪，不是要定他的罪。你不是有一个做法让这些人在弟兄姐妹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但是你呢？哎，好像我这个啊，行真理了是吧？让我们教会的教导纯正，让我们的门槛很高，是不是？这个要小心。的确是很难的。如果我们的心里，为什么说这个好像看起来和前面没关系？这是其实是非常有关系，因为前面的畜生、牲畜、衣服、种地都是和工人有关系的。这里他其实不是在讲这个婢女，也不在讲那个与他行淫的人，而是说工人要怎么处理。这个工人直接被点出来了，祭司要用赎愆祭的羊。他不是赎罪祭的羊，是赎愆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服侍主的人，在你尤其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啊，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啊，就已经给这个撒旦网罗去了，在这个淫乱这件事情上有所触犯。你要怎么样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他所犯的罪。不要提问题，不要马上说怎么办，先要把这个心放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里面不可以有两样的种子，我们的种子是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对不对？那这个东西要在我们的心里面要安定安定安定，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做工的人，你才知道拿这对这个逼女和行淫的人怎么办，是造就他们而不是败坏他们。
如果是一个不是婢女不是使女就不做工的一般的信徒，
这个当然婢女不是指着做工的人了、啊、婢女是任何一个，有的时候姐妹是个受害者，但你把她当众给她办了，那你要怎么办？然后人家到底是怎么办其实你不知道的，中国人都是这样，我们用猜的常常就把人家冤枉了。对不对？
这个很像要爱护培养出来的干部一样的感觉。
怎么做？这个圣经的原话是很厉害的，对不对？祭司要用赎愆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怎么样？必蒙神赦免，还没蒙弟兄姐妹赦免，对不对？你要让他在神面前蒙赦免，这是我们的目的，在人面前呢能够平平安安的去吧。因为主耶稣跟那个行淫的妇人讲说，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我马上一个问题就说，哦，他以后会不会犯罪呢？
那是主的事情。
主是有答案的，因为底下主说什么、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个话是非常清楚的。他解释他自己刚才所说的怎么样让这个妇人能够平安的去不再犯罪呢？跟从我嘛，跟从主的那些人有收税的，有赶出七个鬼的，是吧？为什么会有七个鬼呢？那肯定是起先赶了一个，后来住了七个，是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个人有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们？没有。那为什么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所培养的神交到我们手上的羊群没有这样的心？好不容易神把他带到你这里来，你呢光定他的罪，不能这样子的。你犯了这个错，你以后就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你们两个要做什么做什么，你们呵呵。主耶稣是有手续的，他这个手续谁是没有罪的就丢头一块石头，这个手续其实不只是为了旁边这些人，更是为了这个被抓到在众人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的姐妹，对不对？以后这个姐妹在这些人中间头抬得起来抬不起来，我们要想想看，她肯定抬得起来，因为我是蒙主怜悯的，我心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平安的把握。但是今天我们好像这个把握这个基本人权呐、在神的教会里面反而被一些服侍主的人给他剥夺掉，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逼女许配了丈夫，这整段的话不是写给那个逼女看的，也不是写给那个丈夫看，是写给那个祭司看的。
哦，这样，
对不对？是写给人群看，旁边人不要讲话，祭司该做什么？祭司是定他们罪还是赎他们罪？法利赛人把那个行淫的妇人抓到耶稣的面前来，根本就抓错了。你们要把他带到会幕面前去赎他的罪。对不对？那也抓对了，因为耶稣才是真帐幕，在这边果然就得到赦免，但是你们这些人都要蒙羞。所以这个值得咱们大家好好的去想一想，什么样的办法是不使他们，不把他们致死，不把他们一竿子打黑了？我们的责任难道不是要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让他得赦免，让他在弟兄姐妹中间能够挺身昂首，和我们一同服侍，一同等待人子的来到吗？那细节问题就别问了，你自己去想。可能不可能？绝对可能，绝对可能。好吧，这个鸽子乌鸦弟兄，咱们今天这个牲畜与畜生的对话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
太难听了。风文蒙哥啊、小贝凶狠，风哥骂人很狠，果然。
怎么他把手机号码给你了是吧？他最近才被我
知道的。小贝绕来绕去就中了这个蒙哥的这个陷阱，被绕进去。
对对对。 上次那个节目做的特别爽，教他怎么生儿子。哎呀，可是给我讲的对，因为你不知道啊，小贝三个女儿都是美若天仙，可是那第三个女儿生出来的时候长得是跟她一模一样，人看着都笑。所以我就说你不要再去看你太太生孩子啊，越看越像你。然后生了三个女儿怎么办呢？下次不要看就会生儿子。哎呀，这个是一招把他治的是没话讲。所以蒙哥一直爽爽到今天。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